你不必总是那么理性。很多书，很多文章都传达过一个观点，人类做出的大多数判断根本就不怎么理性。对广告的定义里，我们说，我们要改变的是人们的看法或感受，并借此改变人们的行为。看法是理性的，而感受是感性的。看法可以靠告知，可以靠说服，感受则完全不可以用告知来输入。可惜这个道理不是人人都懂，非要用理性的告知去传达感受，结果导致传而不达，是经常出现的情况。你永远不能说服别人认同我是一个时尚的人的结论，即使你列举出100个理由来，他看看你的穿戴，想想你平时的做派，觉得你不时尚，你还是不时尚。你只能用你的表现让他自己体验到这件事，让他看到你的时候就觉得你是一个很时尚的人，这才行。咱们前文也谈到过看法与感受的区别，在恋爱关系里是最明显的。你是个好人这种看法能靠说服来成功灌输，我喜欢你就未必可以。有很多所谓好广告也是被受众发了好人卡的广告，这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想靠说服来谈恋爱注定是失败的。我相信但凡有点恋爱经验的人都能明白这个事情。恋爱关系里说服也是比较没用的一个手段，很多话说是不管用的，说了人家也不信，只有对方自己体验感触领悟到的东西，他或他才会相信。但那个体验感触领悟你是可以去营建去构造的。有很多历史悠久的品牌都被认为是老气土气的，我接触过一些品牌为了摆脱那个老气土气，就天天喊一些很酷很年轻有我最时尚之类的口号。可是哪有那么简单，一个品牌不是这么喊一喊就能脱胎换骨的，消费者的感受不是可以喊过来的。品牌的翻新有的时候并不需要花什么大钱，到处宣扬自己业已革新。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此前这些年里突然焕然一新的那些老品牌，比如那些老国货之类，为什么同样的一双运动鞋、一辆自行车、一瓶花露水什么都没变，却突然让人觉得耳目一新。道理非常简单，你家楼下几十年如一日穿着旧睡衣在楼下打盹的张爷爷，突然有一天穿着一身皮衣皮裤骑着一辆复古哈雷出现在你面前，你心里的张爷爷就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张爷爷了。他什么也不用说，但所有看到那个场景的人都会自己脑补出无数个关于张爷爷的故事来的。并不是说调性比信息更强大，只是说调性不容忽视。即使是咱们此前说的因为调性的弹性较小而不在乎调性，跟忽视调性也是两码事。具体到一个品牌的广告传播，信息有信息的作用，调性有调性的作用。信息往往是服务于具体的一时的传播目标，而调性则往往是整个品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一致的建立传播的某种感觉。有很多品牌没注意到这一点，他们的调性是没有准谱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像个见街上什么流行就穿什么的年轻姑娘。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原本很在乎品牌调性的品牌一进入社交平台就乱了阵脚，邯郸学步式的盲目效仿，丢失自我，实在是非常没必要的。大众的记性经常很差，但有时候也未必。要做好这个判断，就要看你是否了解你的消费者，以及你未来要争取的消费者了。但我通常建议品牌要谨慎，因为群体的记性也许很差，但总有某些个体的记性会很强。而有些时候一个个体的记忆完全可以酝酿爆发为无数人记忆的集体复苏。调性对于塑造品牌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受众对品牌的认同是一种固化的偏好，而这个偏好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于品牌调性的认同。假如我家马桶堵了，我要去超市买一个能疏通马桶的皮揣子， 挑选时肯定先挑那个看起来更好用、更方便、设计的更合理的。哦，还要便宜。因为我没必要在家里放一个这玩意儿，所以很可能用完这一次就扔了。我也许会挑一个我听说过、信得过的品牌，但也并不是因为那个品牌的广告调性而选择它，而只是因为以往的认知而推测它可能是设计更合理、更好用的那个。但是如果我是要买一件衣服，比如进到一家专卖 T 恤衫的小店，店里有同样材质、同样版型、同样价格的十件 T 恤衫，唯一不同的是上面印着十个不同的品牌 logo， 我该怎么选择？我选择的标准是什么？这时候就是品牌长期以来所传达的调性在起作用了。世界上第一个发明自动铅笔的厂商，也许是不用急着费心塑造品牌调性的，因为永远不用削的铅笔已经是一个神奇的核心体验，大家会因为这个强大的产品信息而来尝试购买。但假如已经有100家自动铅笔厂商在同一片市场争夺消费者，而大家的产品又都没有任何区别，这种时候从产品传播转为品牌传播，开始塑造品牌，让消费者在这100家自动铅笔厂商里更偏好你的品牌，就是必须的。而如何塑造这种偏好调性，是一种你不该忽略的武器。是的，你不必总是那么理性，咱们都不必。